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祝您知听们平安，我是文恩弟兄，很开心可以在诗经与讲道这一门课程中与你一起来学习。在诗经与讲道这一门科目一共有24节课，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同来学习。当中这24节课的课程是如何编排的呢？大概上来说会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介绍诗经的原则，第二个部分是介绍讲道的方法和预备，第三个部分是接近讲道的示范和说明。为什么会分成这3个部分呢？就是介绍诗经的原则，接近讲道的方法和预备，还有该经讲道的示范与说明。我想在他讲道以前先指出诗经学是很重要的，因为诗经学是讲道学的基础。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翻开圣经要读的时候，不管是灵修的读经，或者是每一回我们有机会预备信息在小组里面分享，或是在教会当中来传讲的时候，我们在预备信息，在预备讲章，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就参与了诗经诠释圣经的任务。比方说有人用天马行空的灵异来改经，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改读圣经，或是有人以语义来改经，就是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圣经的意义，而是以字面底下所隐藏有象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假设来挖掘圣经的丰富。也有人呢，不管在某一段圣经当中所呈现的问题是什么，不管是叙述文也好，是诗歌帖吧，他都用字面来理解神的话语。因此我就说，当我们在预备读经、灵修、带小组、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就参与了诠释圣经的任务。可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因为他要成为一名好的工人，就必须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这句话的背后暗示着我们必须学会诗经学某些的原则，来帮助我们按照正义分解真道，而不是随着私意任意改说。因此在诗经与讲道一开始，我要强调与介绍诗经学的原则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一场4个人跑的400公尺的接力赛，光是从起跑区有很好的起跑，可是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如果不够强，或是中间有失误的话都不行。为了要赢得冠军或者是金牌，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和第四棒每一个环节都要很小心，都要很谨慎，都要做得好才行，每一棒都需要留心。因此圣经的诠释学的任务 就是带领我们好像400公尺的接力赛一样，能够跑到终点线，并且赢得金牌，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这是为什么在诗经与讲道的第一个部分会来介绍诗经的原则，往后的第二个部分我会来介绍改进讲道的方法与预备。讲道的形式有许多种，有人是专题式的、主题式的，有人是查经的经文式的，有人是改进式的讲道。我们听很多人在分享说，讲道最好是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最好是改进式的讲道最好。但是什么是改进式的讲道呢？为什么改进式的讲道比较好呢？以及之前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其他各种形式的讲道法，它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在改进讲道的方法与预备当中，也需要成熟如何来预备讲章，包括属灵的预备以及实质的预备。比方说定标题怎么样预备，开场的引言怎么样插入合适的例证，怎么样去呈现出一个结论，怎么样设计培灵性讲章，怎么样设计布道性讲章，怎么样设计拆穿性的讲章。因此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一种讲道法的一种概论，不是呢，那是很实际的教导你如何进行改进式讲道。这是第二个部分，改进讲道的方法与预备。第三个部分是改进讲道的示范与说明。在最后一个部分当中，我会以一些目证的讲道信息来做改进讲道的示范，讲完之后呢，也会介绍一下那个牧者他是花多少时间预备，如何预备，以及他在讲道上面心得的分享。因此是很受用，也是很实际的，也是你我在讲道上面学习的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一个经验的传承。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就进行这样一个概述。在这一门科目当中的三个主要的部分，就是介绍诗经的原则，以及改进讲道的方法与预备，还有第三个部分改进讲道的示范与说明。当然期盼通过这门课程的分享教导，能够使得你我能够明白改进讲道的重要性，还有一些诗经原则，一些重要基本的掌握，还有关于讲道的示范，我们能够有丰富的领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5节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呢，若不发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呢，就比他强了。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比较两种不同的恩赐，一种是讲方言的恩赐，一种是先知讲道的恩赐。在这里保罗说，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呢，而相对于先知讲道是对人说呢，两者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先知讲道并不是为普先知，虽然原文说有说语言的意思，先知讲道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可以改作是一个代言人，是神的代言人，就是说语言。先知讲道也可以改作在人面前说话，就是在人面前说话的意思。在人面前说话这样的理解，跟说方言对神说，是相当好的一个上下文的确定意义的一种定位。保罗为什么说先知讲道优于说方言呢？ 原来在人面前宣讲神的话，保罗说可以造就教会。所以在中文合伙本把先知讲道那个讲道翻译出来是非常的恰当，在人面前宣讲神的话。因此我期盼主内的肢体，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拨乱反正，特别是在异端邪说横流的当下，我们能够向神求那个先知讲道的恩赐，求那个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人面前宣讲神话语那样的恩赐。让我们一起透过以下的24课的课程彼此共勉。下面我要来和你谈谈什么叫释经，什么叫做改经呢？释经与改经的差别在哪里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道不道交，死不斩参说。每一次我上讲堂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堂的侍奉是真正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你现在收听的是释经与讲道，本课程备有精心编写的讲义，欢迎你来索取。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什么是释经呢，什么是改经呢。先谈谈什么是释经。释是改释的释，一般来说释经与改经在英文来说是两个不同的字，因为这门科目是精神科的课程，所以希望学员们能够有一个更清楚而深入的了解。好，我们首先来从释经学这个词做一点点的研究。其实释经学这个词原文是希腊人的用语，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希腊有许多的神明，希腊是多神主义的。在希腊的诸多神明里面，有一个神明的名字发音跟释经学的释经发音很像。这个神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希腊的多神主义下许多神的邮差，又叫做信差。我们知道在古代希腊的神明里面，在传说当中，在神话里头，他们这些神是住在希腊北边的奥林匹克山上，有这些住在山上的神，他们偶尔会想要给人类发一些信息。而当这些神要发给人类信息的时候，就会把他们的信息交托给这位神，托这位神把信息带给百姓。因此我们了解了释经这个用语是来自希腊的这个神的典故的话，我们就明白所谓释经学的意思就是讲信息。这信息不是希腊神明的信息，而是我们所信仰的永活上帝的信息，传递给上帝百姓的一个任务。或者说在神传给人信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掌握一套原则，让这个信息可以确保它忠实的传递，避免扭曲原来信息的精确度。这就是释经学它的主要功用。所以基本上来说，释经指的是一种原则，而这种释经学的所谓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圣经经文的诠释，能够确保忠实的传递圣经的信息。好了，我们知道了释经指的是原则之后，那么什么是改经呢？改经所指呢，就是释经的这些原则的应用，也就是当我们实际应用着释经学的原则，可以诠释圣经书卷里面 任何一处的经文或者章节的时候，就是叫改经。因此才在讲道法里面把其中一种方法称为解经讲道，而不是释经讲道。或者你会说，为什么要这么吹毛求疵呢？可是我觉得需要严谨的定义，才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教学。在释经上面，我们讲的是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应用上，我们称为是改经。而我们把释经的原则应用在一篇经文的段落里，然后把它筹备成一个讲章宣讲出来，那整个的过程就是解经讲道，因为是应用性的。好了，在这个段落当中，我们有了一个很清楚的区分，什么是释经，什么是改经呢？释经指的是原则，释经的原则，而改经指的是释经学原则的应用。一个是原则，一个是应用。什么是原则呢？就是释经。什么是应用呢？就是改经。
神学家加尔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肯少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加道上少操练，求进步。
好，谈完了课程的简单介绍，以及什么是释经，什么是改经，我第三个部分在今天要谈的是释经跟讲道的关系是什么。在前面我已经概略地说了一下，释经学是讲道学的基础，释经学是教导我们一些原则、一些方法，是解释圣经的一门科学，叫做释经学。而释经学主要探讨的两个问题，就是经文对于当时的读者有什么意义，以及第二个就是对今天的人有什么意义。经文当时的原意是什么，还有对今天你和我有什么意义，这就是释经学关注的两个问题。所以释经学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学习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需要释经学，我们灵修的时候需要释经学，我们讲道的时候更需要释经学。因为如果我们忽略了释经学，我们就容易落到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改说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什么呢？就是思意改说的。我们不是天马行空的随便来改读圣经，甚至于圣经很严厉地说，如果我们随着思意强改圣经的话，是自取沉沦。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他以前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的、不坚固的人强改，如强改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改，如强改别的经书一样，他怎么样呢？就自取沉沦。因此我的朋友，这也是为什么在预备释经讲道这门课程的时候，在第一部分我要好好地把一些释经原则的重点要来给你复习说明，免得我们在预备讲章的过程中我们强改圣经自取沉沦。释经与讲道的关系就是，释经学是讲道学的基础。我要举一些例子，就是随着思义改说 不按照正义分割真理的道。过去在历史上有一些这样的负面例子做警戒，我们有时候觉得没有关系嘛，反正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在后现代的思维下，也就是读者为中心，听者反映的一个流行，反正读者可以随意读，随他自己的意思读，只要当他读经的时候觉得啊，这样一个改读是有帮助的，那都是好的。朋友，这种随思意的改经过去在历史上有很严重的警戒，接近在希腊文里面呢，它的意思是读出来的意思，就是读出来。当我们在改经的时候，要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这是错误的。要把经文的原意读出来，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比方说，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大异端叫做亚流主义，这是一个大异端，它可以说是异端中的大异端，撼动了当时的教会，以至于当时的君士坦丁这位君主就不得不召开第一次的会议。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就是尼西亚会议，当时有君士坦丁皇帝还有200多位的主教参加了这次会议，而这次大公会议在当时绝对是犹如头条新闻一样轰动当代。原来所谓的亚流之位学者有一回在读箴言第8:22-23的时候，我们来看看箴言，箴言第8:22-23，箴言第8:22-23说，在耶和华造幻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我们再读一这节，因为关键是24节，24节说，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生。而深处这个字，亚历就把希腊文深这个字把它解释成创造的造这个字。我们知道箴言第8:22这一整段呢，是把智慧拟人化的一种表达，而在新约约翰福音的道那个字，一般学者都把它跟旧约的智慧连在一起。因此箴言第8智慧的拟人化就跟基督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那亚流他错误的把出生的生都解释成创造的造，就是被造的造，以至于亚流甚至在读哥罗西书1:15的时候，也来印证说基督是受造物中的第一位。受造物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基督是受造者，是被生出来的，被造出来的意思。所以基督是此等的神。我想如果我们掌握一般的圣经原则的话，就知道上下文很重要。在新约约翰福音1，我想3节就说得很清楚。约翰福音1:3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是谁呢？就是道。而圣经经文也在约翰福音1:14说，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回到约翰福音1:3，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注意了，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也间接证明了耶稣不是被造的。亚流忽略了释经学的原则，以至于错误地把神这个词等同于被造造这个字。所以他在读哥罗西书1:15，在读箴言的时候就有错误的理解，归纳出错误的教义。所以你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不按照正义分盖真理的道。谁思以该说，为什么保罗说会自取沉沦呢？我想第四世纪呢，大异端亚流主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此外，在新约另外一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3:14-15告诉我们，不要跟恶人交往。有许多人就单单看这些经文，鼓励弟兄姊妹不要跟抽烟喝酒的人交往。有这样一种教导，就是把我们意思读到圣经里面，不是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3:14-15，直接经文也看到一种错误的解读，导致我们一种错误的人际关系。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4-15，第14节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最近有很多人呢，不跟一些抽烟的人、喝酒的人、有不好习惯的人交往，说这是圣经的教导。我的朋友，我们再往15节来看，圣经说，但不要以他为什么呢？为仇人，要劝他像什么呢？劝他如弟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不要在不好的事情上面与不好的人的行为同流合污。保罗在第14节说不要和他交往的意思，是不要和他同流合污。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15节经文继续说，不要以他，这个他就是有不好行为的恶人，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反倒我们不要跟他同流合污，而是要劝他像弟兄一样，要用爱心来跟他交往，不是跟他完全断绝关系。这是一种人际处理的观点。我们看到上下文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错误的圣经原则会导致出现神学上的异端，甚至在人际关系、生活行为处事方面出现偏差。这些话说在前头，是希望你面对世经原则的学习有很强的动机，因为世经学是讲道学的基础。好，今天谈完了课程的简改，分成3个部分，以及什么是世经，什么是改经，还有世经与讲道的关系。其中已经谈到不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有历史上的借鉴。在下一回第二课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些话要说在前头，特别是第二课中我会提到讲道者的5个对讲道者的提醒。再来也会和你讲到加尔文所强调的讲道者需要有从神来的呼召，以及最后会谈到约翰斯托德牧师他的讲道的秘诀。好，我们下回再见了，愿神赐福你。